在复活节的前夕里头，我们一起有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今天呢是教会里头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日子啊，不是明天啊，我们以为复活节才是最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呢耶稣据说的复活的时间在礼仪上他是在礼拜天的日出的那一秒复活、
哦，
所以呢刚刚好这个就是从死亡到永生的那个转接点、嗯、所以礼拜六可能比礼拜天重要。
不过呢以前我也看一些资料，就说今天这个日子呢是一个等候的日子，也是最黑暗的日子。
啊对。
在这个时间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啊，有些人呢在最黑暗的时候又要等候，不知道那个光明点什么时候到来，是最难熬的。
对了，因为
也是最大的一个试炼。
对了，因为你用了我们现代的历法来想，就是礼拜六的晚上就礼拜六的晚上嘛、
嗯、
但是他们犹太人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那样、嗯、所以他们想的是礼拜六的晚上就指向礼拜六的那个早上那样，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有一个等候过程
嘛、啊、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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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所以出死入生 啊、嗯、很重要的时刻。
那既然是这样呢，我们电台教会年历家庭崇拜礼拜六今天的日子是不是很特别啊？
我觉得应该搞个洗礼了但是我们在电台很难这样做
是，所以呢我们还是会有这个预苦期复活节的崇拜的。那今天应该
都不预了，都苦过了
哦，对啊
圣周，
但是我们还是这个圣周嘛、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有收听家庭崇拜的话呢，应该也可以一起来为着这个日子来预备好这个复活节的开心了。
嗯，对了，听众朋友也知道了，我们这个礼拜上周呢也有一系列跟我们的受难复活有关的内容啊，善牧良言今天呢就由江平安牧师呢讲复活节的这个讲道信息，圣言圣宴呢也会有一个复活节的特辑，就是说施洗约翰在面对耶稣来传教的时候，这个人到底是谁呀、啊、那样。
嗯，那么真道分解呢也是很特别的，在4月19号到20号呢邀请了周广亮牧师，会有这一个培灵会，我们为何缺信耶稣复活。
嗯，对了，他就更加提供了一个布道的工具，就是我为什么要信耶稣，那你就可以跟人家分享了、
嗯、这个布道工具有点特别，其实我看过全部都是经文就把圣经里面相关的经文都放进去，
这个是最后的布道工具了吧，你一开始就跟人家说经文人家还不跑呢、嗯、
这不要紧，哎，我是已经预备好了，5月份呢跟听众朋友多分享呢，就是电台其实有一个布道工具库的、
嗯、
大家呢还是可以善用这些资源。
嗯，另外呢这个深度饭桌派呢也有一个从电影重审基督走进主的复活啊，就看电影描写耶稣复活、
嗯、
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特别在这个受难节里头呢就看这个受难曲啊、
嗯、
你知道这个受难曲呢其实是地球上拍过最多遍的电影。
嗯，是啊是啊，这所以呢可以用耳朵来看电影啊，透过深度饭桌派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节目主持人怎么分享。
嗯，撑过了这个受难节以后呢到复活节了，那我们就交一个小任务给你去参与、
嗯、什么呢，
就是呢我们的圣言之道生命的盛宴呢就来到第4期了。
嗯，
所以呢就鼓励听众朋友呢可以开始准备报名了。那这一次呢就是在5月12号到6月30号，也是礼拜一，那我们也是同样要求大家你要全部参与这8次的分享、
嗯、
才能够我们才会接纳你。
好，这一次呢8个星期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是民数记。
嗯
啊，我们可以说呢是穿越历史回到民数记的年代，一起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成长啊，来深入浅出的讲解一下民数记里面我们可以比较就是深刻而且呢要掌握的重点。
所以过了这个复活节你就快点去报名了，据说呢、
嗯、
现在 不是以先到先得为主的，我们呢改了那个模式。第一就是你能全部参与为主，第二呢就是你可能以前参与过，那我们再看到你有好的表现，那继续让你可以再参与在当中。
哎，好像不是等到复活节之后才报名，哎，现在要赶快留意了
啊！好吧，
可能已经很多人报名了。
所以我就说有个好处，就是不是先到先得，
哎，
就是看你能不能全部参与。
不过呢，啊，曾经参与过的，而且呢出席率达标的，是优先取录的。所以呢，如果你从来没参加过，很想参加呢，要真的赶快报名。
你要写得很清楚，为什么你要参加？你参加会有什么的帮助啊？那样。
那你要明白，因为我们真的名额有限，
还有我们看到几百份那个表格的时候怎么挑呢啊，你知道我可能每一封你看上网攻略也是这样啊，你看每一封可能只有十秒的时间，那十秒我怎么判断呢？
哎呀，万峰，你不要这样吓唬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不好？
好好好，那我们就听灵感孵化场，请来刘芳谈谈这个动漫。
每个点子都从一颗小小的灵感开始，
在这里我们聆听他人的灵感故事，也点燃你的创意火花，
让我们一起为灵感加温吧。
欢迎来到灵感孵化场，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灵感孵化场，孵出好点子。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熊乐。其实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有问过我们啊，我很喜欢看电影啊，很喜欢动漫，但是呢好像跟自己的信仰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呢，今天呢熊乐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一位朋友，他就是曾经制作一些节目，就是跟电影动漫还有一些电玩相关的东西的一位的朋友，他就是刘芳。
江江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刘芳。
哇，应该是第一次这样跟你聊天是吗？
嗯，是。那虽然说这个话题我不陌生啊，但
是
呢，在这个话题上被采访呢，我好像确实第一次。
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呢？
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就是也很分很多的层面，对吧？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看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们为什么选择看这些东西，到底这个东西它触动我们的是什么，以至于哎，我看了之后我有什么样的情绪的反馈，我想表达和分享的。
是，
就是说是有很多个步骤我们可以分开一点一点来细聊的。
是的，是的。嗯，那么啊，你可以简单一点介绍一下你之前做过的节目大概是什么内容吗？
嗯，其实刘芳之前呢曾经做过一个叫做《影漫台灯》的一个，从一个栏目开始哈，后来成为一个比较长一点的一个节目。那这个节目的一个动机呢，就是我当时觉得啊，就是像熊乐所说的，我看这么多，我也很喜欢哈这些动画的故事。
是。
然后呢，我又觉得其实这些故事里面有一些很有意思、很精彩的一些地方。然后我特别想要跟人分享，同时呢，我又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一个本职的怎么说，要践行大使命的一个方向，对吧？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很需要去分享福音的。就是说这个动机不是说啊，我作为一个好学生我应该这样做，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信仰是每个人的需要，所以呢我在想，我当时一开始的点就是觉得，哎，怎么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然后呢，我就觉得，哎，我就为什么会看到一些动画故事？比如说哈，比较简单的一个叫《海贼王》的哈，那《海贼王》
我也看了，
是吧？对，就是大家就是被陪伴长大的。然后呢，会为什么这个东西它中间的那些点，比如说它热血的点，会就是强调这个这个朋友的关系、家人的关系、这个羁绊，然后甚至对这个正义的这种询问哈。
是。
那这些东西到底就是说为什么会打动我们？就我作为一个观众，我到底是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作品？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其实是跟我们一个很原始的人的渴求是有关系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常常如果是曾经对动漫哈，或者现在这个年纪，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这样。比如说，常常会说一个词什么 “yokusoku” 啊，约定啊，
约定、
羁绊哈、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对人物的一个情感的推动，
是
对不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们的这个作为观众的情感共鸣，跟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很有关系的。
是的，
因为我们其实知道，我们为什么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一个每人都需要面临死亡的世界，仍然是渴望爱的，是渴望这个羁绊的，是渴望这个永恒的这种不离不弃的约定的。
对，
对不对？那其实这些因素就跟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直观的有联系的，只是说我们在这些动画里面它没有指向这个方向而已。
是，
就是，但是实际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就是去渴望连接的那个永恒的是那个创造的神，对不
对,
对，然后他自己道成肉身成为了这个救赎主之后，其实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完成就是曾经神跟人的约定嘛。
对, 对, 对，
然后呢是为了去满足就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重建关系的这个羁绊嘛，对不对？
也是也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这些东西是有关系的、
哦、
那么这些关系我要怎么样去呈现出来，让就是说可能跟我一起喜欢，有可能一起喜欢这部作品的人、嗯、他可以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指路标的一种方式去思考，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寻求一些信仰相关的话题。
哦，真的挺好的角度，就是我们在动漫里面看见的那个友情的追求啊，正义的追求呢，其实呢也是跟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属性也是有一定的那个联系在里面。那么刘芳，你可不可以再分享就是动漫啊电影啊这些都是题材很丰富嘛、
嗯、
那么刘芳你会怎么样去筛选那个话题呢？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很多，类别很多、嗯、然后到底我怎么去选择，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不只是国外的啊，现在国漫也很多
啊，对呀、啊、
对吧，
对、啊、
就是说、
啊、
其实刘芳要很诚实的说一句哈，我是一个老二次元人，但是呢我现在确实就是跟进的少了很多，
是的，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真的跟人产生一些情感共鸣的元素、
嗯、
其实是差不多的啊，它只不过是通常就是换汤不换药啊，就是有一些这种、
啊、
我们可以找得到这个核心。当然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肯定是很重要的、
是，
就比如说呢我现在呢就说这几年我说实话哈，我没有一个特别想要去谈论的一个动画作品、嗯、当然也是因为我看的比较少啊，其实有一个
啊，
其实有一个就是叫做葬送的芙莉莲
啊、哦、这个
知道
我知道，
是是是，其实这个为什么它是一个好的作品呢、
嗯、
就是它其实不像我们传统以为的啊，它就是很多的想象的空间也有啊，比如打斗很精美啊、
嗯、
啊等等，它其实反而是我询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时间、生命和永恒是什么，甚至他在问就是到底天国长什么样子、
哦、
我要怎么去寻找这个天堂。其实那个主角他是在他所爱的人逐渐衰亡，
嗯
然后成就他直面死亡的时候，他才开始去探索，哦，原来时间对于人的意义是什么。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筛选的过程，首先第一就是你自己是不是知道我们核心的方向是什么。如果说我选择这个媒介是为了要跟我想要传达的那个价值观、我的信仰是有关系的，那么你当然得选择更合适的那个媒介、
嗯、所以呢我们在选择这个话题上面的确要考功夫的，因为不是每个东西都可以讲，就好像圣经里面说嘛，就是什么事都可以做，但不是所有东西都有益嘛、
嗯、
但是我们是不是这个作品它有一些反基督的东西就不可以讲了，也不是，就好像刚才刘芳你说的、
嗯、
啊，有可能他里面他想要表达或者是他们角色想要寻找的一些的价值，其实我们的确是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啊，这个就是挺有话题性的。
嗯嗯嗯，是，当然我觉得刚才熊乐总结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正向的去筛选这个话题
啊，是的。
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去另外的一种思路，就是什么东西火不代表它就好，对不对？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话题，
是是是，
那为什么这个火的东西却不好，我也可以带着一个批判的眼光去看这个东西、
啊、也是也是，
就包括你刚才说的有很多时候就是电影也好动漫也好，它有可能有一些很好的闪光点，哎，你会觉得哎，这个人物不错，这个故事线不错，但同时它可能也存在另外的一些，就是说不是那么理想的，甚至是可能跟我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一些东西，甚至是比较明显的反基督教色彩的一些元素哈。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们都是可以去面对和处理的。那另外一方面，如果我有很明确的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有，比如说其实说实话有些门类很多，对不 对,、
啊、对，
也不都是在好好讲故事，甚至是有些擦边或者是价值观很纠结的一些角色，那我觉得有、
嗯，
尤其是我们也考虑到我们如果做一个出口的话，我们也要去承担这个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责任，
是
就是可能尤其是动漫也好，很多时候它也是年纪很小的受众，对不对、
嗯、
然后甚至我觉得成年人也是需要被提醒的、嗯、就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直接的说出我为什么不同意这个比如说这个很火，但是我不觉得这个东西火、
嗯、
它就代表它是对的是好的，而我可以提出我的观点。
嗯，
对。
所以呢，对于作品的这个分析呢，或者是这个话题的筛选呢，的确是很重要啊。
嗯、
啊，刘芳，其实呢。我有听过你某一两集的节目，我好像听到你有一些的节目呢是会有嘉宾的存在，是吗？
嗯，
有请到嘉宾来一起分享。
嗯，
好像呢这些嘉宾呢有一些都是跟你很亲的人的，是吗？
嗯嗯嗯，
可以分享一下吗？
哦，我觉得嘉宾呢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方式来一起做节目。一方面呢，就是说他可能会呈现跟你自己一个人做节目，或者说你在比较熟悉的人一起做节目很不一样的那一面。
嗯、
啊、
嗯。
然后有些时候呢，我为什么邀请一些嘉宾，或者说就像刚才你所说的，就是我邀请过一些比较熟的朋友，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录过节目啊、没有做过这个电台或者
完全就是素人
的。对。但是呢，我为什么找他们的原因是，可能是我觉得有一些话题是跟他们是特别有关系的。可能我曾经做过一期讲这个电影，就是讲这个排球的，
是
啊、然后排球女将之类的这个题材，对吧？当时这个首先这个也很火哈，对吧？也是一个很有话题，
是当时也很火的。
对，然后当时呢，我就找了我妈妈来录音，
哦、
然后呢。原因是其实我因为我很认识我妈妈的成长过程，她跟我讲过她的故事，对吧？
啊，
那我就说哦，原来她小时候看排球女将也是一个特别就是说当时他们那个青少年时代特别火的一个日本的电视剧
啊。
然后我这个时代看的是排球少年哈，也是一个很火的就是动漫哈，现在还在更新的。
是，
然后包括像哎，我们在一个主流的电影里面又出现了排球女将啊，或者说叫什么有点忘记了哈，是当时讲中国女排的，
也是讲中国女排的那个电影。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其实这中间，而且在这个电影里面它也出现，就是说可能两代排球人之间的一些，就是说张力也好啊，不一样的关联，然后最后的这种关系的和好啊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哎，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话题和这样的一个设置上特别的适合，也很适合我和我妈妈这样的一个两代人的这样的关系。然后中间我们的那个话题是排球，然后当时排球的这个过程里面如果再深入一点的话，那可能探讨到了我们不同人不同代际之间的一些感情，或者说一些认识。
是是是、
嗯、
那么你跟妈妈一起录音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挑战呢？
那是肯定有的，就是因为就像刚才说，其实你跟一个没有经验的人一起录音呢，就是比较难的地方就是他们一定会一开始很紧张。
是、
嗯、然后本来你觉得你跟他聊天明明聊得挺好的，哎，怎么一开麦，怎么会说了？对，然后可能那个节奏就很难把握，或者说有些时候呢，当然这些是比较技术性的一些问题，然后当然就是怎么样去进入一个更平和的这种交流的方式，而不是说哦我很紧张，然后我好像端着我不知道该讲什么之类的一个状态。那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挑战呢，就是。可能你原本设计的，我觉得可能在录音的过程里面，尤其是跟嘉宾哈，就是不只是跟我妈妈，就是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情况，就是说，哎，你原本预计的走向，跟实际当下在录音的对话的走向，哎，可能有差距
啊。对呀，
然后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当然我觉得，刘芳自己作为一个比较。这个怎么说弹性比较大的人对，那可能就觉得哦行吧，那我听一听你现在说什么，可能就不要特别执着于就是说曾经的那个方向
啊，
这个是一种。但是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话题已经突然偏离的太远了，然后跟我们原本的目标不符，那当然就是需要重新回来
带一带他回来
啊。对对对
啊，是的，我觉得呢，其实嘉宾会紧张，这个的确是一个要处理的，而不是说问题，是会比较常出现的一个状况。
是，
所以我觉得呢，真的是要跟那个嘉宾呢，就是那个气氛掌控啊，还有就是让他放松一点，这个也是有效的。
是。
那么刚才就是熊乐也有提到，就是动漫啊，还有这些电影，因为它不断的出现嘛，然后可以话题好像一直不断的有新的话题造出来，但是呢，刘芳，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到了一个点，就是话题好像慢慢慢慢变得一样，好像没有什么新东西，没有新的意思一样的感觉呢？
对，这个是肯定是有的，而且这个东西会来得很快。
哦，真的吗？
这个感觉会来得很快，因为就是你很快呢，你就会发现。哎，好像一段时间之后就讲的东西都挺相似的
啊。对啊，
然后好像就是哎，是不是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因为就像我们刚才也说了，如果我们看了足够多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哎，很多时候一些东西都是很像的，
差不多嘛，
差不多。对
对
对
对。
但是有些时候呢，可能刘芳自己也有很纠结的这个过程，就是但另一方面我怎么调节的呢？一方面呢是觉得就是说，哎，其实我们不断的讲一样的事情，但是它是重要的。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哦，为什么呢？
对，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说我不断的有新鲜的事物出现，而是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需要去传达，
嗯，
那可能这个当然我也是消化了很久之后我才接受的这个事实啊。就说因为有时候特别就是对自己特别的，有些时候可能是觉得对自己特别失望，说啊怎么没有新的东西啊，然后我就觉得好没有创意，然后就懒得讲了、
哦啊、
等等。但是后来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啊，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哈、啊、来说的话、
嗯、
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标、
嗯嗯、
最终还是希望去强调去传达那个重要的信息，
是，
就是跟福音的关系，跟信仰的关系。
嗯，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指路牌，就像如果做一个比喻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用指路牌这个比喻作为就是我们作为媒体啊内容的输出啊这个出口，对吧？那就像如果说是你说是一个做路牌的工匠，
嗯，
他虽然说他给每一条路做的那个写那个字不一样
啊，
但是他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呀。
对啊，
就是这个路牌的功能也是一样的，
是，
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去接受这件事情，就是本来日光之下就无心事
啊、哦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呢，这每件事情也都是没有心的呢。
对，所以呢其实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说还是要去反思，就是说这个也是我自我反思一点，就是说我是不是有些时候我思考也懒惰了、
哦、
就我是不是也还可以进一步去发掘更多一点的东西、
啊、
而不是在我习惯的那个路径上去打转。
嗯
啊、就比如说其实动漫有些时候或者电影它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是一个切入点去介绍，有些时候我就觉得哎，那如果这个切入点我是不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的，比如说、
嗯、
就像刚才我们聊的一个作品里面它可能是很复杂的，对不
对,
对它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方式啊，我可能就顺势而为了、
嗯，
那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还没有思考清楚、嗯、比如说如果说哈一个作品里面你又觉得这个人物的情感或者他的故事线你也很想表达或者你觉得、
嗯、
哎跟你有共鸣、
嗯、
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有比较明显的反基督教色彩哈，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嗯、其实在动画店里面特别常见、嗯嗯啊，这种元素，比如说哈，它是比较常见的那种脸谱化的角色啊，这种一个教会里面的神职人员啊，他可能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人啊，当面一套，背面一套，然后呢，甚至是那种各种阴谋的大 boss，、
啊、
然后是一个非常恶的人、
啊。他的名字就是什么什么大主教
啊，对对对，类似这样的。然后呢，你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纠结，说哎呀，那这个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去告诉在听这个就看这个节目的人
啊，对啊，
让他们知道其实这个信仰不是这样子的。
对啊，
就是到底我们基督徒怎么理解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挑战
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一些东西说的都差不多了，
是，
其实还是有空间的。
是的是的嗯，所以呢整个听起来呢熊乐就会想到啊，其实呢这个就是跟教会里边一个牧师或者是传道人他在写这个讲道差不多啊。其实他每个星期都在讲道，其实一定都会讲完的，就是圣经66章的那个圣经都会有一天讲完了，那么他讲什么呢、
嗯、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让这个信仰跟生命去做一个连接。
嗯，
就好像是动漫里面的确是好像一个作品里面它有好有不好有一些价值观很接近我们基督信仰，有一些其实是不接近的，或者是有一些场面看起来基督徒看了很不舒服，其实这代表什么呢？这也是一个话题。所以呢真的话题没有枯竭的存在的，或者是如果真的是觉得东西要重复呢，的确是要反思一下到底是不是自己懒惰，或者是有一些新的方向可以发展，比如说邀请嘉宾来分享这样子、啊、
是是是，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然就像刚才刘芳也说了，就是说我们要知道那个目标是如果我传达的这个信息是重要的，那么这个形式或者说有些东西就是说不需要总是这么纠结。
是是是。那么如果今天有一个听众他也是很喜欢一些动画漫画游戏或者是影视类作品的，然后他觉得很想要做节目，那么你对于这个听众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提醒可以分享一下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我们刚才也强调的是带着分辨心去看这些作品。就是首先是对被输入的东西，就是你所看的这些东西有反思力和判断力啊，当然也不需要一刀切，就是我怎么去寻找到中间的这个平衡，以及就是我是不是真的有话要说，就是你要对自己足够诚实，
是
啊，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反思，就是我想说的这个表达的点是我为什么想说，就这个东西只是表达我的一个情绪啊，还是说我觉得这是有更深的一些东西我可以去引导的啊。那还有就是这个兴趣，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可以让别人从中获益的地方，就这个获益可能就刚才我们说的有正向的，有可能是啊
是
这个东西已经很好了，然后你往前再推一步，看看能不能往这个我们所相信的事情上去发展。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它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是说跟我们的价值观相悖的，我能不能去提醒。
是的，我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他们也是很有故事的人，他们无论是自己生命的故事，或者是他身边朋友的故事，或者是他每天接触的东西，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但是呢，很多人就是缺乏了一个的平台，或者是只差一点的灵感，或者是一个桥梁，去帮助他们将故事跟节目做一个连接。
是，那也希望大家也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个灵感的孵化。
希望呢我们下一期再见，我是熊乐，
我是刘芳，
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
拜
拜。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谢谢天父为我们舍下爱子，
谢谢耶稣为我的罪受死埋葬，第三天复活，
感谢圣灵常住我心，让我能常被恩感，常思主爱。
2025复活节，让我们一起
常被恩感，常思主爱。
好，在这个礼拜里头呢，我们也听到很多听众朋友呢就跟我们分享一些的收音机的信号啊，那就特别呢谈到我们新的那个广播的频率11600还有15515的情况
啊，真的要谢谢这些听众朋友按照我们的呼求，然后呢就发来你收听的信息。那这位9031的朋友说呢，我是刚才录制11600千赫信号几乎没有办法收听，干扰的太严重了，愿神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一定会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的工程师的。
因为他很有使命，他说他是用收音机还有外接天线上面投入比较大，目的就是更好的收听宗教电台的传道，尤其是良友电台绝对是全世界最好的传道电台。
谢谢你，
没有之一。
哎，请问这位朋友呢，有没有给我们发来你所在的地区，还有呢就是你收听的这一个时间，我有看到了就是这个地区需要的。
对了，所以呢鼓励听众朋友，其他的朋友呢都是这样，如果你有一台收音机尘封在某个地方，是时候拿出来
了，
那替我们检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叫报告台长的活动。
是的，那还有没有呢？
对了，有一个叫8396的朋友呢，就是说你是罗嘉怡老师吗？这个是我跟电台唯一的联系的方式，我不会用其他的方式找其他的主持人的，因为我听的节目不多，我是一个慕道友啊，信心小，疑问多，无神论的根还没清楚，有神论的还没有在我身体里头成长，所以不听很多讲解圣经的节目，最喜欢听答问题还有分享见证的节目，有助于增长我的信心。
很好啊，那鼓励你继续听，可以听995，你就把问题呢发给万峰就可以了。
好，非常欢迎你，在这里预祝你明天复活节快乐。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有秘密藏在土里，他那坚强的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想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